云峰中论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5面，以二正见篇第二。那么前面的花心篇呢，主要的是说明我们在修学佛法之前，要立定一个正确的目标。那么这一课呢，主要是讲正见，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真实相，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要建立佛法的正见。这一课是讲这个大意。那么我们也是分成三科，总标、别名、结释。先看第一科的总标，这当中有一篇的论文，请合掌。
讨救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施，所谓法也，况弟子乎？虽胜意法性，贵在亲正，倘非黄卷赤牍，作标月纸，是真实修行出要，何由得正胜意？事关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不知正法，求生反罪，故不留心教典，饶勇猛精进，定成魔外，邪尊八十出家，昼观三藏，夜习禅师，乃有记。有谬云：年少力强，宜习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岂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习教？将为如来教法，仅同举子业，博名利于半生者乎？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大事所以舍全身求半计也。今佛法留步，赖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人皆视作等闲。殊不知恒沙世界，无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闻也。
好，那么这篇的论文呢，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那么第一段呢，偶一大师先标出修学佛法的重要性，先讲这个观念。讨救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施，所谓华也，况弟子乎？那么我们刚开始去讨论研究佛法，建立佛法的正见，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是第一要紧的事物。就是我们刚开始可能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么一切的戒定慧的功德都还没有升起，那个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先讨救佛法，这件事情是第一要紧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以下讲出一个理由。诸佛所施，所谓华也，况弟子乎？就是我们的导师佛陀。那么佛陀所施，这个施当动词，就是遵循的意思，就是佛陀尚且依止佛法的规则来修行，何况是我们身为弟子的呢？那么诸佛所施，所谓华也，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第一个，从因地上来说，佛陀是以法为师。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开始出生就是成佛，他刚开始佛陀的那一念明了心，也是摄持了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但是呢，他内心当中有一种菩提心，上求佛道的一种希望。那么一直这样的一种希望的一个支持啊，愿力的支持啊，他能够在佛法当中闻思修啊，慢慢的使令心中从黑暗当中呢出现了一道的光明。那么突然间在一炷香的打坐当中呢，一念的相应位现前，就证得无生法忍，乃至于成就佛道。所以佛陀刚开始他从一个无明的心性当中转成一个真如的心性，他也是经过佛法的文思修的规则去操作的。所以从因地来说呢，佛陀是遵循 佛法的规则，叫以法为师。那么其次呢，从佛陀的果地上的妙用来说，佛陀成佛以后呢，他的那个大悲心啊，不忍众生苦，不愿圣教衰啊，他能够从那一念的清净的光明的真如本性当中呢，流露种种的语言文字来教导我们啊。那么这样的语言文字，它也是随顺于法的规则啊，所以是依法施忍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佛陀的他的一个因地跟他的果地啊，都没有离开佛法啊。因地是以法为师，在果地上以法施忍啊。那么我们的导师是这样子做，何况是我们身为弟子的呢？怎么能够说我不需要佛法，我修行，但是两个眼睛一闭，双腿一盘就可以修行？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发了菩提心以后的首要的事物就是讨救佛法。那这以下呢，把这个观念再把它开显出来啊。所以圣义法性贵在清正，倘非黄坚赤毒做标业职，是真实修行诸要，何由得证圣义？那么虽然这种法性的真理啊，这个法性当然不是一些差别的相状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司法界的各式各样的差别当中有一个无差别的本性，那么我们称为我空法空的真如。那么这样的法性呢，这个道理是特别的殊胜啊，不是一般的世间的道理所能够比的，所以叫圣义。那么这种我空法空的真理，它本身是离开文字相的啊，它的重点在于清正啊，这种言说的细论不足以去诠释真如的本体。虽然这个事情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就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假设不是假借这个黄坚赤毒啊，这些经典，这个赤毒啊，这个赤毒就是古时候写这个经的这个竹片啊。那么我们刚开始假设不能够假借这个经论的指导啊，做标业职，那么只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法要，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去误入这个圣义法性呢？好，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啊，他把这个佛法的这个语言文字啊，把它做一个譬喻，就是标叶指，说这个指头能够指出月亮的一个位置，说指头本身不是月亮，但是我们透过指这个指的一个引导，我们能够正确的找出业量。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十个字它不是真如，它是一个生灭的文字相。但是我们这念心去根据这个文字上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察，我们这念心就能够从一个黑暗当中啊，出现一个光明的真理。所以这个文字本身不是真理，但是它能够引导我们去趋向于真理。好，这个唯识学上说啊，这个我们修学佛法的智慧啊，有三种智慧。好，第一个是加行智，第二个是根本智，第三个是厚德智。这个加行智在观一切法空啊，它是要带向观空，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无量劫来只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啊，我们这个明了的心识啊，不能跟第一地相应的，不可以，这个无相的真如啊，不是我们所能够活动的范围。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带向观空，我们内心当中呢，就夹带这个文字相。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们内心当中夹带的这十个字的文字相啊，我们内心当中就能够出现一个空性的真理。虽然这个真理不是真实的真理，但是它已经趋向于这个真理了，就叫带相观空，就叫加行智。 已经往这个根本无分别是在那个地方趋近，在那个地方加行。好，那么当然这段智慧还是有漏，好，但是它能够引导我们慢慢的趋向无漏。好，突然间到了根本智现前，这个根本智那是离切相，那个文字相就完全脱落。你内心当中跟真如相应的时候啊，那是离开一切的文字相。根本无分别智是诸相婆得。那么从根本智出来变成获得智，这个时候还是有文字相啊，假借文字相来摄受引导一切的有情。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加行智一定是要假借黄见世主做标业子来试真实修行出要，这是一个刚开始的必要的次第。好，那么这以下呢，偶一大师他引证举出这个修行成败的两个实际的例子来做说明。先看外道的情况。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时，不知正法，求生缓罪，故不留心教典，饶勇猛精进，定成魔外。那么外道他也能够明白这个生死的痛苦，那么他也是持心出家，希望能够把这个痛苦的生命给停止下来，但是他没有佛法的引导，结果呢求生缓罪，他的目的是要求得安乐，结果反而成就了痛苦的果报。我们看这个成为世论啊，你就知道这个外道的相貌啊，各式各样的相貌。但是外道的一个总相啊，就是有定无慧。外道他能够观察这个内心的散乱啊，是一个过失的相貌啊，如病如用如居。那么他透过这个一次又一次的专注啊，心以所愿专一安住，心以所愿相续安住啊，就把心中的这个散乱的心给统一起来啊，达到明了极尽的状态。但这个时候有定无慧呢，它容易产生邪见。这个邪见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有神通，这个神通很容易引生邪见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外道的神通，它有八万大劫的神通，他往前观察八万大劫，往后观察八万大劫，那么八万大劫以后的生命就一片的黑暗，看不到。那么他从定中出来就做出一个结论呢，说生命只有八万大劫，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怎么放逸，八万大劫以后这个生命就消失掉了，就断灭见了。这个神通他只能够看到一个事情的一个片段啊，不能够从片段当中呢整理出一套这个正确的规则啊，这个叫断灭见。另外一种外道叫神我外道啊，就是常见。常见的外道呢，就是认为啊，他在高深的常定当中啊，看到他过去无量无边的生死啊，一下子到天上，一下子到三恶道啊，他也能够想出一个道理，说啊，就这个生命是变化的。但是我那一念明了极尽的心是不生不灭的，这是神我外道啊，真神不灭啊。那么这个我这个心事啊，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这个心事的这个神我是一样啊，前一生的神我跟今生的神我是一样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不能改变的啊。但是我外表的果报体不断的变化啊，那么我们称为这叫常见。就是说外道在这个高深的禅定当中呢，他就是有断常恶见啊。那么这个常见的外道就容易产生一种所谓的自信值，他认为我现在就是涅槃了啊， 但是等到禅定失掉以后，他继续的轮回啊，他就会毁谤正法，他就会认为这个世界上原来是没有涅槃存在啊。佛陀是大妄语的，佛陀说世界上有涅槃是错误的啊，就是我们人不管怎么努力，完全没有机会卸脱生死的束缚，这是没有希望的啊，就升起这个大邪见，毁谤佛陀，毁谤正法，这个时候就堕落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所以说呢，外道他在禅定当中产生的邪见啊，就求神缓罪啊，故不留心教典，然后勇猛精进，定成魔外啊。啊，我们虽然静静的修行，但是不知道整个修行的规则，这个就变成外道去了啊。那么前面这一段呢，是讲这个外道的一个失败的原因啊。那么第二个讲佛弟子，邪尊八十出家，坐观三藏，夜习禅师难有记啊。讲这个邪尊者，这个邪尊者是在佛陀灭度大概是600年左右出世啊。那么他本来是修学外道啊，到80岁的时候就跟随佛陀出家了啊。他是这个有部的啊，萨婆多部的出家啊。那么出家以后就随这个比丘啊去托钵。那么这个城中的少年啊就讥嫌啊，说啊，你这个老比丘啊80岁才出家，年老力衰，无所进取啊，脱机清流，徒之宝石啊。说年纪大了才出家，这个在道业上啊已经很难成就了，就这样讥嫌他。那么这个邪尊者这个人有志向啊，就立定一个誓愿啊，说啊，我三年之内一定要断三界意，精通三藏。一方面断三界意，一方面精通三藏啊。所以他怎么做呢？就是昼观三藏，夜习禅师难有记啊。白天在解门上用功，晚上在行门的止观用功啊，解行并重，终于成就了阿罗汉。三年之内果然是精通三藏，也成就了阿罗汉果啊。看这个意思啊，这个修行啊，他还不在乎你几岁出家啊。这个修行不是蛮干的，不是说你这个心力强就怎么样啊。那楞严经讲一个譬喻说啊，说这个绳子打了一个结啊，我们如果不知道善巧啊，只是往两边拉扯啊，只有让这个结啊越结越深啊。你一定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中间把那个结解开，要有善巧。好，就是说我们在三界的流转，它是一个规则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啊。因为有它，因为有无明，所以就会有漏的业力，有这个有漏业力，就创造了一个有漏的心事，有这个有漏的阿赖耶识，就是得果报，叫惑业苦啊。那怎么办呢？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你一定是要把那个升起这个杂然因缘的这个因地给消灭了，这个果报才会消灭。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一切法升起的根源，它是怎么升起的，它是怎么还灭的，你一定是掌控了这个原则才可以的啊。那么你只是心力很强啊，横冲直撞啊，你只有一次一次的加强你的邪见，更加增长邪见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一大师啊很慈悲的啊指出这个啊，修习的关键点呢，就是啊，讨救佛法第一要务啊，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啊，把这个佛法的重要性标出来。那么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呢啊，维大师就破除啊当时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先提出这个观念的相貌，再正式的破除。有妙云，年少力强，移习教典，年衰力弱，只看念佛啊。那么在当时呢，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啊，说哎， 你这个人连续出家非常好，精神体力旺盛，好好的研究教典。好，那么你这个年纪大了，算了算了，好好念佛就算了啊，只是看念佛啊。那么就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当然这样观念呢、啊，会错误的引导很多修行人啊。我为大师提出他的破斥：起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习教，将为如来教法，仅同即止业，博名利益，半生者乎？那么。难道说年少就不必念佛啊？年老而不可习教啊？我过去啊就遇到这样的比丘哈、啊，他跟我讲说、啊，他说他不要研究教理，他要好好修行就好。我说你为什么不研究教理呢？他说他不做法师。其实这研究教理不是做法师用的。这个教理是你自己要受用的，这个做法师那是随顺因缘的、啊。你从自受用，这个时候你对佛法的感动，你对佛法的感恩，你觉得你有一份的使命感，把你曾经受益的法流通后世。啊，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认为说佛陀讲那么多经论是讲给别人听的，那么。那这样子呢，将为如来教法，仅同即止业，博名利益，半生者乎？那么这个佛法跟世间的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啊，这个十年寒窗无人知啊，一起成名天下闻啊，苦读圣贤书就是为了得到半生的功名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学习佛法的目的是要自受用，是在引导我们修行的啊，并不是说你不弘扬佛法，你就不做法，就不研究教理，不是的啊。不管你年轻，不管你年老，你一开始下手就是解行并重，一开始下手就是解行并重。这个即我们净土宗来说好了。这个净土中的一个重点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为邪道之中通途啊，然后才有所谓的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为净土之正宗。换句话说呢，我们求生净土的一个根本理想是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好，假设我们没有真实的发起菩提心，那么我们念佛这个目标就开始模糊，因为诸天也是种种的七宝十八功德水，它也是种种安乐的境界，而净土之所以不共于诸天，乃就是在于这个净土它有一种清净的圣道的功德。好，所以说如果我们刚开始没有从大乘经典啊升起一个要成佛的愿力啊，只是一昧的念佛啊，啊，那把这个佛号念得绵绵密密，把妄想暂时的扶住，而内心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要追求圣道的决心啊，这样子跟净土是不相应的，跟净土是不相应的。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呢？那就是研究弥陀要解才知道的。不是我们一度念佛就能够知道啊，弟子心中长生智慧，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啊！不是说你一度念佛你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执是不能引申智慧的啊，执是成就禅定啊，这个智慧的因缘是来自于文思的基础。好，所以这莲池大师他也说啊，他说我一生啊。这个崇尚念佛，但是勤勤恳恳劝人看教啊，因为我们不看教理啊，我们很难明白这句佛号应该如何的正确的去操作，这句佛号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啊，应该以一个深信切愿的心情来正确的操作佛号，我们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对这个教法啊，一定要有一个观念，这个教法不是要说给别人听的啊，是用来引导我们正确的去 修行的啊，是这个观念啊。这个地方藕益大师是破除当时的一个邪见啊。好，那么第三段呢，藕益大师做一个总结，结思劝修。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大事所以舍前身求半机也。好，那么藕益大师的总结当中呢，所说明这个文法的殊胜啊，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好，好，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表第八啊，把这个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做一个解释啊。这个一柱耳根呢、啊，本来我们这果报体有六根门头啊，这个六根都能够去熏习佛法，但是站在娑婆世界的因缘呢，我们耳根是最利啊，就是我们听闻佛法比自己去看佛法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记忆啊，所以就以这个耳根来做代表。那么这个佛法的因缘，它进入到耳根以后呢，它永远是一个圣道的因种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等于是赞叹闻法的殊胜。那么关于这一点啊，我们看这个表解说明。在成文书论上啊，把这个佛法他解释说啊，这什么是佛法呢，就是净法界等流正法啊，清净法界等流正法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分两部分来说明啊。这个清净法界是一个佛陀自受用的境界，这佛陀那一念的明了的心性呢、啊，是由于甚深法性三昧啊。佛的那一念清净光明的心呢、啊，是安住在一个大波涅槃的境界啊，是一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境界啊。那个当中是我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啊，是离一切相的境界。那么这个等流正法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佛陀的那念清净的心啊，升起的大悲心。那么从大悲心当中呢，流露了很多很多的文字啊。那么这个文字虽然它不是正法，但是正法的等流，它是随顺于正法，所以叫等流正法。就是这个文字的本身不是正法，的确，但是它有一种力量能够引导我们趋向正法。所以把它安立作等流正法啊，就是这叫清净法界所流露出来的等流正法。那么我们在一入耳根这句话，我们分成三个次第啊。我们一开始是一个闻会啊，听闻正法，那么内心当中有一个正见。这个地方的正见主要是讲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啊，让我们知道生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啊，有一定的因果啊，由这个杂染的祸业去创造的痛苦的果报啊，苦集的流转门，由这个清净的戒定慧的道地啊，出现的安乐的涅槃，这个。就是这个环面门啊，所以这世间上是有两种因果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啊，杂染的因果，清净的因果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一直这个正见呢、啊，我们能够升起一念的惭愧心啊，从众行善，轻惧报恶，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值得赞叹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呵责的。虽然我们不能马上做到，但是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好坏的一个明确的标准在引导着我们啊，就是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我们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判断能力了。那么由这样的判断能力，当我们出现了过失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惭愧心在摄受我们啊，就多少的折损了这个罪业的力量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为闻会，虽然不能调伏自心的身口意的罪业，但是他内心有惭愧心， 已经有惭愧心升起了。好，这个是文会的一个内涵。那么当然我们一个有目标有理想的人啊，我们不断的进步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正思维。我们把这个工作忙完以后啊，也会在极静的当中啊，先修止，先把内心的散乱心啊，把调伏下来啊。那么在这个极静的心当中呢，去观察这个生命的真相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思维啊，思维这个生命的缘起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命的现象？哦，因为有无明，所以有些有事，有生老病死啊。但为什么阿罗汉会有这个涅槃呢？因为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来自于生老病死灭啊。那么经过这样的思维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产生一个调伏的力量了啊，开始克己复礼。那么正义正业正命啊，这个正义就是口业啊，正业是一个身业，这个正命呢就是一个正当的职业啊。总之呢，我们透过这个正见的思维，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理解更加的深刻，那么这个深刻的力量已经有一种调伏的力量啊，就是有防非止恶的力量啊。那么以这个正念正这个正思维的力量啊，来调伏我们错误的身口恶业啊。那慢慢的在精进啊，不断的修正自己啊，这个精进就是重复的、专一的、相续的去做，就能够产生正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叫思慧。它能够把我们对于佛法的一个粗浅的认识，透过这个正思维跟正精进了，就转成一个正念啊，从惭愧而变成一种调伏的正念啊。那么再进一步就变成正定了啊，就是前面的这个正见跟正念都还是散乱的阶段。啊，这个正定就是有禅定啊，在这个禅定的心当中啊，一念的相应会就能够断惑正真啊。那么这个一住我跟永为道种啊，就是它的一个次第，我们分成闻持修三种智慧啊。好，我们回到讲义来啊。那么偶一大师呢，就说明这个佛法的殊胜啊，啊，就是它有一种圣道的功能，这个种子就是功能。这以下呢，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士所以舍全身求半寂寂也。好，这个例子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因地的修行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过去是一个修苦恨的仙人，那么那个时候呢，三宝不现在前，出生的时候呢，这个世间上已经没有人知道真理了，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啊，要自己摸索了啊。这个仙人在山洞当中啊，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去思维啊，这个生从何来，死将何去啊，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真实相。那么在思维当中呢，这个四体还一呢，就变现一个罗刹鬼的相貌出来啊。那四体还一当然佛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听法，他也听到几个偈颂啊，他就讲了半句偈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么这个修道的仙人他一听到以后非常感动啊，哎呀，这是个世间的真理啊，把我们的生命相讲得这么清楚啊，这个流转门啊，这个生命是流转的变化的啊，我前生很快乐，今生很痛苦啊，今生是一个人啊，今生人啊，这积极之量到天上去受用快乐的果报，天上果报完了以后堕落到一个蚂蚁啊。那么这个世间上是无常苦的，但是这个无常苦怎么办呢？是不是有解脱的希望呢？好像这个偈颂讲了一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件事情的确是讲得非常的实际，但是从这个生灭法当中是不是有其他的 一个更安乐的依止处呢？好，那么他就觉得这句话讲一半而已，只有流转门没有还灭门。那么他就走出了山洞啊，看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哦，找到一个罗刹鬼，他说：“刚刚这个寄送是不是你说的？”罗刹鬼说：“是我说的，我过去啊，我曾经出世在一个有圣人出世的时代啊，他告诉我这个寄送。”这仙人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寄送的下半段告诉我？”罗刹鬼说：“可以啊，但是我现在肚子饿啊，没有力气啊。你这个，你把我肚子喂饱了，我再告诉你。”那么这个仙人说：“那你吃什么东西呢？”他说：“我吃的这个新鲜的肉啊。”那么这个时候仙人就想了：“我以其啊这样颠颠倒倒一次的一生一生的流转下去啊，什么也没有得到啊，我倒不如把我的色身供养他啊，就得到佛法的智慧的光明。”好，那么他决定以后呢，就跟这个罗刹鬼商量说：“那这样子好了，我把我的身体舍给你，这个肉给你吃，你把那个半句偈告诉我。”罗刹鬼说：“那我怎么敢相信你呢？”那这样子好了，我爬到山顶上去，那么你讲偈颂，我就往下跳啊，我在空中啊听到这个偈颂，然后呢，我这个摔死就把这个肉送给你。罗刹鬼说：“好，这样子很公平啊。”那么这个修道的仙人就跑到山上去了啊，那这个罗刹鬼就想着下半半句了：“生灭灭矣，即灭为的，这个生命是有希望的。”啊，当我们卸脱了这个，当我们不再取着这个生灭法的时候啊，这个即灭的境界随时就会现前。那么这个修行人听得大欢喜啊，在空中当中啊掉下来，罗刹鬼当然他四谛还因变现的。这深受感动啊，变成一个床座啊，就把这个修行人给接下来啊，接下来以后就顶礼这个修行人说：“你这个求法精神这么精进呢，你一定能够成就道果啊，希望你以后不要忘了我，能够度化我。”那么讲完以后呢，四谛还因就消失掉。好，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真实的因地啊，这出自涅槃经的啊。那么藕益大师引用释迦牟尼佛因地为了求法，舍前身而求半寂寂，对法的那种希求之心啊。尽佛法留步，赖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人皆是作等闲啊。那么佛陀出世了以后呢，正法时代消失的，相法时代消失的，到了末法时代。那么我们在末法时代还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传承啊，楞严经、法华经的传承，这个是谁的功劳呢？迦摄阿难两二祖的一个悲心啊。那么迦摄尊者是苦恨第一的啊。那么佛陀灭度以后，整个经典的结集是由迦摄尊者完成的啊，第一次的五百结集啊。那么迦摄尊者往生以后呢，就把这个初祖的戒位交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阿难尊者的记忆力特别好啊，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啊。那么因为两位祖师的辗转相传啊，这个住持正法才能够把这个正法时代的法辗转的流通到末世，使令我们能够见闻啊。那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作等闲的啊，为什么呢？殊不知横沙世界无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闻也。我们应该想想看，在无量无边的有情世界当中啊，有恒河沙的世界，这个空间有恒河沙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呢，经过无量劫的时间的生命当中呢，都不能听到妙法的文字，连语言文字的佛法都不可得闻也啊。那么我们今天得到人生遇到的这个法宝的文字的注释啊，这个就是太可贵了，这个的确是有解脱的机会了啊，应该要珍惜的啊。这个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取经回来以后啊，唐太宗办了一个很隆重的欢迎会 来欢迎他。欢迎了以后呢，唐太宗的意思啊，唐太宗是这个人是学道教的啊，他一直到晚年才开始真实相信佛法啊。那么他表达他的心意说啊，希望玄奘大师还俗来做他的宰相啊，来辅导帮助他辅导国政。但是这个玄奘大师表达他的心情说，愿守戒之门，阐扬一教，我希望能够保持出家人啊，来弘传佛陀的教法，这是我的心情啊。唐太宗劝他劝了三次，后来就随顺他了。那么等于是跟玄奘大师合作啊，弘扬佛法。这个人当皇帝的心情跟我们老百姓的心情不同啊，正为大地山河主啊，忧国忧民心转凡啊，就是要统一天下。那么唐太宗一生当中啊，三征高丽都失败，最后一次啊，在这个跟高丽打仗的时候啊，被高丽射了一支毒箭，胸口被射了一箭，这一箭就永远没有好过来啊。那么他到晚年的时候，那个箭伤非常痛啊，痛到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啊，他经常讲啊，心不安啊，他就把玄奘大师的房间啊，就安排在他疗房隔壁，就是随时要希望玄奘大师来安慰他，安慰他这个烦躁恼动的心情啊。那么到最后快要临终的前几个月啊，他突然间好像有所领悟，他就跟玄奘大师说，正想广修功德啊，在佛法当中以何为最，说我现在是一个将死之人，身为一个皇帝啊，我希望，当然他将相信佛法也就相信有来生啊，希望未来生积极广大的资粮，我现在的时间不多了，请你告诉我一个最大的功德方法。玄奘大师说，最大的功德莫若弘护正法，开人智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唐太宗才真心的啊，帮助玄奘大师啊，广泛的流通法宝。这句话怎么说呢？说一个人他没有饭吃，我们给他一碗饭，能够暂时的使令他的身心的痛苦暂时的减少，但是他心中的颠倒，心中的一次没有改变了，他还会不断的不断的造业，他来生还是会造业。对他的生命来说，没有一个大方向的决定性的影响。那我们能够弘护正法，开人智慧，引导他一种正确的抉择，告诉他一个生命的真相，他从今以后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大方向的改变，那么影响是影响生生世世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开人智慧啊，弘护正法这件事情是最重要啊。那么这段呢，主要的藕益大师是讲这个观念啊，就是啊，学习佛法的重要性啊。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我们这个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是一个总相。在当中呢，这个法是真实的归处。当然这个法有两个，一个是涅槃，这个涅槃这个法当然是离文之相的，第二个是等流正法，就是随顺于涅槃的这些文字这些经论，它也是法啊，清净法界等流正法。所以法有两个，这起心论说一个是离言真如，一个是依言真如，一个是没有文字的真如。没有文字的真如，那当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我们真实的归处。但是我们刚开始依止的应该是依言真如，就是假借文字去诠释这个真如的这些文字的法宝，刚开始是这样子。我们因为我们的内心只能够在这个有效境界活动，凡夫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哎呀，你这个佛法是在文字上的， 用功。那我们试问，一个凡夫的心事，我们离开的文字的佛法，那是一个什么境界？我们的心当中没有文字的佛法，那是什么境界？那就是我跟外道完全一样了，那跟外道没有差别。好，所以刚开始一定是从有相的文字，然后趋向于无相的真如。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